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信实的神。当我们真的到你面前，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向你悔改的时候，主，你必将那数天的恩典赐给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成为圣洁，将来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69:9-18。前面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大卫在按照自己当时的处境写出这样的一首诗，另外我们也看到圣灵也借着他也在描述将来耶稣基督所要遭遇的苦难。到了第9节，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大卫为什么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呢？当时神的殿还没有建起来，神告诉他，他手里面不能建这个殿，到他的儿子身上才可以建。但是神说，你可以为你儿子家里建这个殿预备所有的材料，所以大卫就开始预备这些材料。可能是在预备材料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人的羞辱，就像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遭到那么多的羞辱不解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正在按照神的形意行事的时候，在做神的工的时候，可能就会招来这位许多人异样的眼光。大卫就是在这儿遇到了。同时这句话也在约翰福音的2:17也引用过，在约翰福音的2:17我们往后翻，当时有一个背景，在约翰福音的2:13当时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到了逾越节呢，犹太人无论是有多远都要基本上都要去耶路撒冷。那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便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17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么经上所说的话就是诗篇69这一节所说的话。所以在这儿，当时这儿背景下，所以主耶稣当时到了圣殿里面，看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么混乱，所以心里面就焦急。我们当时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个为什么犹太人允许在这个殿里面卖兑换银钱，卖这些鸽子呀、牛羊呢？这实际上他们当时为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方便献祭用的。因为当时要店里边奉献，不能用罗马的那个钱币，只能兑换成这个犹太的希伯来的钱币，所以这为了他们方便来兑换。然后呢，牛羊远处的人不可能牵着牛羊那么远过来。那么他们为了方便，那么你来这儿也可以来买这个牛羊，然后再献祭。如果圣经里面没有写出这一段，我们今天的人许多人会说这是可以的，这都是为了神啊，为了献祭啊，好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主耶稣说这是贼窝，所以这个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能把这些东西放到圣殿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就是这么荒凉？不仅是世俗的东西，就是冠冕堂皇的把认为是合神心意的东西，其实神根本不悦纳，放到教会里面。这儿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非常清楚，这个殿就是敬拜的殿，就是祷告的殿，就是赞美的殿，不可以做其他的用处。弟兄姊妹，如果去其他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教会就是特别在那个 请的外面的这些牧师传道人讲完道以后，他如果是写过书，那么你出来以后在门口一定有他的书，然后在他在那卖，那是书，他说哎，这是属灵书籍，大家买了以后可以看，但是这里面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是贼窝，这是贼所说的事，这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那下面后半句说，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大卫当时因着为着神的殿来焦急预备材料，所以遭到许多犹太人的不解，包括他周围那些大臣贵族，所以这些人就开始辱骂他。辱骂他，其实大卫知道这是辱骂你，辱骂神。这些人表面上是辱骂大卫，羞辱大卫，其实他们在羞辱神。说这样，这些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大卫因为为神的殿焦急，所以遭遇了这样的羞辱。那当时主耶稣也是，主耶稣为了属神的百姓，把属神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他遭到了那么多犹太人的这个辱骂羞辱。这些也是，如果我们真的为神的殿焦急，真的为了实守真理，一定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辱骂。神说这样人有福了。第十节，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大卫觉得自己真的很冤屈，本来他是真的为神，不像其他人，他哭泣，为了这个借这个殿，他流泪祷告，以禁食刻苦我心。禁食就是祷告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在特别难的时候，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会禁食一天两天三天，会更多的天数。刻苦我心就是以禁食来表达他对神的这种寻求、祈求、跟随神、服侍神的性质。禁食不能代替祷告。我也看到一些的有弟兄姊妹说，我在这两天禁食呢，他在禁食，这很好，但是禁食呢不祷告，这个就没有意义了。禁食不能代替祷告，禁食是来表达我们这种祷告对神寻求的这种迫切的这种心情性质。我再说一下，禁食是不这个一粒米不进一滴水不沾的，这才是真正的禁食。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禁食都是 不吃不喝的，但是我们今天有好多的这个教导是为了体贴人的这个意思软弱啊，你可以 喝水，甚至可以吃个苹果，喝一袋牛奶，这些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真正的禁食就是不吃不喝。所以我这样去来寻求神，这倒算为我的羞辱，被仇敌嘲笑。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越来越寻求神。今天在西方，就是美国呀、加拿大这些教会，现在有一种声音，当哪个弟兄姊妹这么去做的时候，别的弟兄姊妹就嘲笑，你看那么去做，这就是日光之下并无形式，一直在重演。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麻布就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就在特别悲伤的时候，或者特别在寻求神的时候，或者是悔罪的时候、忏悔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披麻蒙灰。所以披上麻布就表示这个极度的悲伤，表示对在神面前的忏悔，也表示在神面前的谦卑。那大卫呢，为了神的殿刻苦己心的祷告，然后呢披上麻布来表达在神面前的这种寻求谦卑，然后他就说就成了他们的笑谈，成了众人的笑柄。第十二节，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旧徒也以我为歌曲。坐在城门口，我们都就业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多时候在城门口去商议重大的事，比如波阿斯因为路德的事，所以在城门口向那些人去把自己的想法想讲出来，好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在城门口往往是这些贵族啊或者有地位的人在那儿商议，那么平民百姓呢也在那儿商议。那么这些人坐在城门口不是商议该商议的事，而是来谈论来笑话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所以你看这个神的选民以太呢也一样，旧徒这些醉酒的人也以我为歌曲，把大卫这些事变成了歌曲呢去唱去笑话，就是把大卫做的这件事当成了戏弄和取笑的一个话题。我们要知道大卫是王，大卫是当时以色列的王，居然他这些选民他的百姓大臣这样去耻笑他。主耶稣也是王，这些犹太人居然不认识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羞辱他。我们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我们也是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要管理全地的，但是我们今天也一样受到同样的羞辱。十三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请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我在悦纳的时候，悦纳谁悦纳呢？是神悦纳。我在神悦纳的时候，神是说怎么悦纳我们呢？就是实行他的拯救。神悦纳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体现方式就是拯救我们。神如果不悦纳我们，那可能神的拯救不会领导我们。所以这是大卫他知道神在拯救他，神不允许前面说的这些事情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就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请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拯救的诚实就是这个拯救是实实在在的，是确确实实的，不是子虚乌有的，就神的救恩是确实的，是确实的救恩。我们今天能够到神的面前每天寻求他亲近他，都是因为神的慈爱，然后是因为神确确实实这个救恩。如果神的救恩是虚的是假的，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虚的。所以正因为神的救恩是确确实实的，他答应的事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神的慈爱和神的这个救恩啊，这是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的最大的保障。如果神按他的公义待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他面前，因为我们今天无论多么寻求神，我们身上总是有神不喜悦的地方。按照神的圣洁那样的公义来待我们，我们无法站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怜悯我们，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了，而是因为主神愿意把我们罪赦免了，一笔勾销了，不把我们看为有罪了，我们才在神的眼里面成了义人，成了圣洁，才能够站在神面前。这全是因为神的慈爱和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在祷告时候常常也求神，你请你用你的怜悯和慈爱待我们，不要用按他的公义，按他的公义我们就很难站立得住了。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也能够这样诚诚实实在他面前，因为他说过的话他是兑现的。十四节，请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请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请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这就我们想到了前面的第一节第二节，大卫说他当时就像在深水当中，在淤泥当中，大水漫过了他的身，就是大卫在极度艰难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极度艰难的时候，周围的他那些同胞他的百姓不是和他一起祷告，不是来跟他站在一起，而是来笑话他。 所以大卫在这儿说，求你用你的慈爱来带我，用你的拯救来引用我，让我脱离这些艰难，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我们就想到了民数记的十六章，当时那个科拉和达贪这些背叛神的人想夺这个摩西的权，最后被神把这个口子，地开的口子把他们捅下去，捅下去以后马上就把口子合起来了。那大卫说，我可能也在圣约里面，在被这个仇敌辱骂羞辱，其实就活在这个圣约当中，特别艰难。我们今天也常常在圣约里面，但是我们在圣约里面，神并没有这个把这口子合起来，而是我神会把我们从这圣约里面救出来，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就像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所以虽然在圣约当中，在火坑里面，但是神仍然在保守我们。大卫这儿去凭着信心去求，他知道他跟神是在一起的。十六节，耶和华，请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请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回转眷顾我。这儿和十三节一样，再次求神按照神的慈爱来对待大卫，请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就是神如果他的脸面不回转向我们，其实那就是神对我们是怒气在吓着我们。那回转眷顾就是求神你不要掩面不看我。那这个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常常被神掩面不看，所以大卫在这个情况下，他在特别艰难的时候求神来回转眷顾他，那就意味着神的拯救。十七节，所以说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请你速速的应允我。在急难当中，所以大卫他将自己的这个苦情毫无隐藏的倾诉出来，告诉神，神知道。但是我们当我们自己把这些自己的苦情告诉神的时候，神那他的怜悯就会很快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向神来祷告，把我们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神。有些难言之隐不好意思在别人跟前去讲，但是我们可以跟神去讲，不讲神也知道，讲出来神知道，我们只是诚心诚意寻求他的。第十八节，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求神来亲近我们，今天正因为神亲近我们，我们才正是在每天能够在神的面前。但是神亲近我们的前提是我们首先亲近他。那么大卫这样歇歇在神面前祷告进食刻苦我心，就是对神的亲近。那么神也是信实的神，他一定会亲近救赎他，来拯救他脱离这个困境。请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因我的仇敌，因为 这些仇敌来攻击来逼迫大卫，可能大卫当时为这个建殿中备这些材料受到了拦阻，受到了这些周围一些大臣和百姓的阻拦。所以今天在教会，如果是按照今天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教会是无法往前走的，教会一定是 走不下去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多的教会 做事情都是民主选举，大家都投票，都举手了就通过，不举手不能通过。但是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神的权是高过人的权的，在神面前是没有人权可言的，真的。人权在哪里？神说了算还是人说了算？人说了算就是人权，神说了算就是神权。所以大卫我们可以看到说，请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这儿我们可以想到从上下文来看，大卫为了这个建殿预备材料遇到了很大的拦阻，一定是如果当时用这种民主的方式投票的方式，这个他是没法去预备材料的。神让他就是你的儿子来建殿，你为他预备材料。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 是真人没有办法情况下不去寻求神，不去祷告，然后就用人的办法去用民主投票举手来解决。最常见是这个，好多教会的执事选执事，就是投票选举，然后共事，共事完以后让大家看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大家通过。这完全背离神，像这儿教会其实在高举自己，不是高举神，神的宝座在那里很难讲。从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大卫自己的这个处境，他描述出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是如何来受羞辱的，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也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神，因着为神而活，为主而活，我们也在受苦，也在受羞辱。但是我们真的如果是因为这个受羞辱，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福了。无论如何要持守神的真理，高举神，不是高举人。在教会不可以用人的方式来建立教会，来做神的功。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